信心相信主一定会成就的。我在想到有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给我的妈妈，给我的爸爸祷告，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对的，我们认同神的话语，我们承认神的话语，知道神的话语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见到。相反，有的时候你祷告的越久，发现越变本加厉，发现你祷告的越久，好像这个事情越来越糟糕了。神在干什么？等会儿给你读一段刚刚你所说的，神在这个测验我们的信心啊。你说让山挪去啊，你说让这个事情我要把它摆平了，把它摆平了。我相信你的话是对的，既然你承认了，你要证明你所承认的每一句话，那你这个撒旦就会来了，试炼就会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都开始临到你，神要干什么？试验我们对他话语的信心。难道神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能坚持多久？神一定知道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只有当我们祷告了之后，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不知道是多久，也许很长，也许很短。但无论怎么样，神既然这么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如此说上。然后我给我的妈妈祷告，给我的父亲祷告，一年没有效果，两年没有效果，那我不再为他祷告，不是说我不想再为他祷告，我发现再祷告下去，我自己越来越不相信。神需要的是我相信，神需要的不是让我祷告，神需要的是我什么时候相信他的话语是对，对我来说这一切的事情就结束。所以给我的父母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儿，我基本也不再祷告。但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我的父亲有的时候会生病，我的母亲有时候会出事，家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也同样为我的父母祷告，但祷告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我相信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一定会成就你自己的话。你说的，相信主耶稣，你们俩都会得救。那我就坚信，你的话也是对的。一年、两年、三年，你说我们的信心坚固吗？我说，有的时候可能是软弱，尤其看到他，一点儿，好像迹象都没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更软弱。但软弱了一阵儿，马上又再回来，不是我们自己持守的，而是在这里边总有一个神话语的种子在持守的。那个种子让你神的道的这个能力的种子，永远不会让你放弃的。所以持守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这个基督在我们里边持守的。他给了我们应许，他并且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他的应许。然后那个，我刚才就讲到说，就说因为我们说了，就说因为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不管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的情况发生。然后旁边就讲到，就是如果在您身份里没有罪的话，把这个罪从您身份里面除掉。就是如果有任何的定罪感的话，把这种的定罪也从你的生命里边把它除掉。如果魔鬼不断的定你的罪，说你这个控告你的话，你怎么做的？你不接受他的控告，你把这个控告除掉，你等着他消除，他是不会消除的。如果魔鬼有一种的控告，如果有一种的定罪在你里边的话，你等着他自然而然的没有了。会没有，他老会在这控告你，这是魔鬼做事的方式。那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把这种东西从你的生命里边把它给赶走。圣经里面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在你们眼前逃跑。然后他说，如果有疑惑的话，把这种疑惑把它都挖出去。所以一切的中心就在这个上面，相信神的话，相信神所印证了的神自己的话。当神给你证明了说这是对的，那你去相信他的话。你的头脑可能会推理，你的头脑可能会怀疑，但你的心却不会怀疑神的话。神的道永远都是对，永远都是真。然后他说，就像彼得行走在水面上一样，他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疑惑呢？就说你这小信的人，他说因为他看到，因为彼得开始沉下去，他沉下去，他说这跟那个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像以前我们可能当我们讲到说彼得下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彼得没有信心，其实在彼得沉下去的时候，他仍然是有信心，神的手仍然没有偏离过。但问题是彼得沉下去了，他越往下沉，他的心里面越没底了。然而耶 耶稣在这边说，他说只因为彼得沉下去了，但是他说这个跟他没有半点的关系，即使彼得沉下去了，哪怕这个水一直没到了他的脖子，只要他有信心，他仍然不会沉到底儿。但问题是，当他越来越往下沉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的信心开始越来越弱了。你不要以为你好像沉，有的时候我们下沉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怎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怎么人变得慢慢好像有点冷漠下来了？怎么回事？在我家庭里边这些事变得越来越有点失控了？怎么孩子开始变得失控？怎么这个开始变了？怎么那个开始？不，这个时候像那个彼得在不断的往下沉一样。完了，就是说这跟那个没有半点的关系，即使他往下沉，这都没有半点的关系。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面，只要他一直走，只要他一直往前走，哪怕他的脚在往下沉，这个都没有半点去证明说彼得要沉下去了，这个都不证明神的应许要失败了，这跟那个没有关系。我再重复一遍，在你的生命里边，如果发现了一些东西，你发现在往下沉一样，再发现好像不是在走一条很好的路，好像越来越糟糕的一样，这跟你的救恩没有半点的关系，这跟你的背题没有半点的关系。你祷告了之后，为你的家人祷告了之后，好像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这跟他们的得救没有半点的关系。你为你的教会去来祷告，发现没有在走上坡，好像一直在停滞不前，这跟那个没有半点的关系。不在乎彼得是否往下沉，而在乎彼得的信心到底持守多久。哪怕他一直持守下去，即使他没到鼻子，他仍然相信神会从水里边把他给带上来，而且神最后也确实把他从水里边把他带上来。神不会任由我们这么下去，取决于我们的信心坚持多久。你的信心坚持多久，取决于你相信神的话语到底有多久。如果你不断地把自己泡在神的话语里边，泡在这个信息里边的话，你的信心是无限量的，你会一直的去相信神的话语，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临到，只要你让神的道充满你这人的话，你会一直相信神的话语是对的。但你必须把时间交在神的道上，你不能把时间放在其他的东西上。世界会有很多的东西想要来把你的这种注意力把它挪走，但你必须把你的信心、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放回到神的话语里。只有当放回到神的话语里，你才会发现你生命才会一天天的长大。然后他说，那他说基督来谴责他，因为他的话语是足够的。既然耶稣对着彼得说什么，当那个他说，主啊，让我也去到你那里。耶稣说，那你就来吧。既然耶稣已经说了，听起来这句话，如果换成耶稣说你不要怕，你只要走过来，你可能会沉下去，但即使你沉下去，我仍然会持守着你，你不用害怕。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彼得就一路走过去了，但耶稣没有说，耶稣只他说，主啊，让我去到你那里。他说，那你来吧。听这话，你说主啊，我相信我是心腹，那你就进下去。你说我相信我的丈夫一定会得救，那你就相信去了。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主啊，你能不能再给我多说两句，是吧？说啊，你丈夫一定能够得救，你一定可以，一定能够。主没有说，他说，那你就信下去吧。为什么是这么说的？因为伯拉就说，他说神的话足够。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上。
没有没有。
基督对他说的话是很稀松平常的一句话，那你就过来了。对神来说，这不是什么大的事情。所以既然你说要走在水面上，那你就走过来了。所以对你也是一样的。我想想，今天神对我们，如果我像巴拉说，如果我是神的话，他说我早就把这些人给放弃掉了，对吧？神只对他说了，那你就来吧。我是神的话，我早把这些人弄掉了。神给了我多少话？耶稣基督复活只因为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是我必不是我的圣者见朽坏，必不把他的魂撇在阴间，对吧？就这一句话，耶稣相信了，都没有提到说这是耶稣的名字，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耶稣必须跟我们一样要相信神自己的话语，因为他能够越过他自己的话，神是我们自己话语的捆绑。那所以对耶稣来说呢，就因这一句话，耶稣相信了，带给他复活了。然而神给我们成千上万句话，先知天天的在信息里边告诉你说，把记号涂在你家人身上面，说你怎么样凭着信心相信你得救了， 你也怀着同样的信心，相信你的家人必会得救。
阿门。
然后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心腹。
嗯。
他不再审判我们，他不再定我们的罪，不止一句两句，成千上万句的话，他在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对我们来说足够。我们不再需要一个迹象，我们不再需要主啊，你再给我显一个神迹，让我能够知道，再让我看到。你只要相信他的话，对我们来说，这就应该足够。
阿门。
所以基督对彼得说的，他说：“那你就来吧。”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说的时候，既然他说我是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疾病的，那既然神这么说了，那我相信他的话语所说的。那如果他在这里面信息里面跟我们讲到了，他说心腹这个时代的心腹不会堕落，那我们相信这个时代的心腹不会堕落。他说为什么他不会堕落？他说因为神预定他不会堕落。神给我们多少的神的话语，只要让我们去凭着信心。去相信他，因为他的话语足够。我刚刚我在查到一个信息里边，你知道在信息里边光中文的，本来就刚讲到主所说的差不多700多次，在英文里边几乎几千次之多。我们的所拥有的一个信息，不是某一个传道人所讲的，而是拥有的是一个主如此说的信息。没有哪一个信息，没有哪一个传道人敢说这句话，也没有哪一个传道人说了这句话可以神下来亲自证明。然而在这里边，当他说了无数次的主如此说，每一次神都下来证明。然后他说：“这个姐妹，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得了什么病？”他说：“这是主如此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说不，没有一个人说这是错的，全部都是对的。神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不同于任何其他讲到的信息。这个信息，他说这是主如此说的。啊，这不只是一句词，一句台词儿，这确实是主耶和华讲。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信息就是基督的缘故，因为他也说道，道是同在，道就是神。他所讲的话不是只是给我们讲一篇的道，而是他就是这个基督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他的肉身虽然是跟我们同样的一个人，但住在他里面的那位神借着这个人把神的话来带给我们。只要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说对不起，我花了这些时间跟你来讲。他说我想大部分的时间，他说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话语。如果传讲神的道不能够把这些的无动于衷打破的话，那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才能够，没有真理能够。说也许在这边可以行个神迹，你可能来到台上面，他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你走到这个台上来，就是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就是不要看这个，就是在我的身份里边看到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也许会过几天的时间，就是第一件的事情你该知道，就是魔鬼这个仇敌又开始来了。然后你说哦，弗兰迪兄哪里去了？他在给人祷告哈，那些人祷告完了之后，当时可能感觉都挺好，过了几天之后，那些人说哎呀，又开始出问题，哎呀，弗兰迪兄哪里去了？所想到的人都是在找这样。如果有的人说伯拉今天不在，那就说哦，那阮弟兄哪里去了？刘辉弟兄哪里去了？王华弟兄哪里去了？或者卫兵弟兄哪里去了？每个人都在去找一个人，去让这个人来为他解决一些问题。那我们看看伯拉他是怎么说的？说也许我上这个世纪福波特去，也许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说你瞧，他说如果你得到的不是伯拉曼弟兄，他说如果你得到的是主如此说的话。他说：“任由这些的风暴去咆哮去。”然后你说：“我得救了，伯拉弟兄。”啊，我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感觉很好。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他说魔鬼会把你玩得团团转，啊，你没有用。你只是说我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得救了。我们从来不是凭着感觉来去来接受的。”他说：“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感觉很好。”他说：“我并不是啊，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叫喊。”他说我得救了并不是因为我见到异象，他说我得救了并不是并不是因为我传讲了福音了，他说我得救是因为我满足了神话语的要求。当神要求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去做，这个才是你得救的凭据。如果你说了
讲到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说圣经里讲到生命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那个受洗，当这个启示给你了，你接受了，他说这个是你得救的凭据。怎么样叫做得救的凭据？并不是因为你传道，并不是因为你得了医治，或者你得了也看到神迹等等，而是当你听见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才是你得救的凭据啊！所以不要再去把，不要让我们在这上面搞得混乱了哈。任何其他的感觉都会欺骗你，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感觉，我也希望有感觉，我也希望神给我看到异象该多好，对不对？神给我显一个，不是显一个神迹，在我的生命里边给我一个神迹，这该多好。但神没有选择这样，这个是神的主权，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所以对我来说呢，那我必须把信心放在神的道上面。不要以为我好像比你们高一些，或者这个传道人比你们高一些，我们都处在同一个层面。你怎么要凭着信心相信你是得救的，我同样要凭着信心相信我是得救的。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讲了差不多几千，我都不知道讲了多少道了。可能从我一开始相信这个信息到现在，差不多几百篇的道了，我都不知道哈，要几百篇的道了，但我们没有一篇讲道可以使我得救的。有的时候说了这句话，我自己都觉得挺无奈的。我想主啊，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看到一个都没有，真的一个都没有，没有一篇讲道是我可以靠的得救，没有一次我发了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的讲道是我可以靠的得救。因为得救是靠着恩人之心。
阿门。
没有一篇我翻译的信息是我可以使我得救的，没有一篇我录了音的信息是我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一次我给病人的祷告是我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一个我给人的按手，哪怕他的病好了，哪怕是一个神迹出现了，可以使我靠着得救的，没有一个神对我的心里边讲话的，然后我借着这个启示来传道的，可以使我靠着得救的，没有一次我所受的苦，从泉州坐着大巴坐到湖北宜昌那边，坐了我两天两夜，下了车不会走路了，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我可以靠得住的。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是，明白。
你们得救是把关的意思，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恩典，什么叫做恩典？这个就叫做恩典。你的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当神把恩典给你的时候，凭着信心把它接受过来，然后不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而只全心的相信神的话所说。
阿门。
这个叫做主的所说，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用。甭管你救了多少别人，要想救自己的话，老老实实回到神的话上。
现在
不是靠着任何的人的感觉。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们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当然奖赏是不一样的，得救这是一个，到最后的奖赏，我希望神给我多一些的，
应该会的，
不是在天国里边给我一个多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所盼望的一个奖赏，能够有更多的人借着我们所传的道，让他的灵魂能够得救。我盼望跟你们每一个人能够见到面的，都能够去到天上，到阳光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儿。对我来说，这个是最大的奖赏。我的奖赏不需要给我一栋房子，在那个地方，房子已经不重要了。那些马路都是拿黄金铺的，你给我什么房子？
谢谢。
那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他说你只要想去到哪里，你就到那儿。我坐着飞机还得坐十几个小时，到那儿如果想去美国的话，如果还有美国的话，一想我就到那儿。我就想往华地去了，来看一看到南城，那我就从加油站想一下就坐在这儿，所以这都不算什么，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最大的就是能看到将来当被提发生的时候，当我们去到基督那里的时候，每一个我所传过道的人，每一个我曾花心思为他去祷告，去来为他做见证，来这个把这信息带给他的能够看到他去在那边，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奖赏。
阿门。
只有这个神，对。
然后他说呢，听见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话是很简单的， 是我们人把它搞复杂了。怎么搞复杂了？我们把自己的功劳加了很多进去，我们把自己的失败加了很多进去，所以把这一切搞得会复杂。如果你只单单相信神的话语，甭管你有多少的功劳，甭管你有多少的苦劳，甭管你做过什么，甭管你任何其他的东西，神的话对你来说是简易的放在面前，你相信的话，这是极其简单的。人复杂并不是因为神的话复杂，而是因为人把太多的东西添加到了神的话里边，才会把事情变得复杂。然后他说魔鬼可以把你弄得团团转，但是他说你是借着主如此说才能面对面临迎接他的挑战。所以神把这个主如此说的信息给我们是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迎接魔鬼的挑战，他胜不过你。你还记得本来那个讲座说，他说正确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怎么样呢？会让神的每一个的应许都成就。然后他讲到基督的心腹在他的先知之下成为了最后时代的最后的声音，就说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时候，你都能够胜过魔鬼，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就说当一个人接受了神的话语，不管他的信心有多小，他说如果你不跟任何的不信相掺杂的话，他说都会把你带到神的光明里去。你说我的信心很小，但只要你的信心是单纯的，对神话语的一个信心，不跟这种的不信去掺杂，不在乎你的信心到底有多伟大，而是里边没有一点的疑惑，当疑惑来的时候你把它除掉，我相信神的道，这个叫做信心。信心不在于它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刚强，信心是说神的话怎么说我全心的相信神的话，哪怕是很小的一个信心都能够让山过去。然后他说，就说有的人你有一个信心，他说你只要持守住他，直到他成就了为止。他说一个人他抓住是因为他满足了神的这个条件，他让神的话语借着信心借着相信进到了他的心里边。他说这个人就一直的待在这里，这是一个信心坚固的一个人。怎么样信心坚固？听到神的话能放在自己的心里边，你并不需要它表现得多么大，信心多了多多，而不需要，你只需要把它持守在心里边，到了时候那个信心总会结出正确的果子出来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心觉得自己很小，但只要你坚持住，只要一直持守下去，再小的信心只要持守到幕后，都会成为伟大的，能够带来给我们极大结果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就说魔鬼可以在你的感觉上面把你弄得团团转，但他没有办法，但他对主如此说却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定这个的罪，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主如此说。当神把一个主如此说的信息给我们的时候，魔鬼再做再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只要你把信心建立在主如此说上。什么叫主如此说？这个信息就是主如此说。然后在下面呢，我们就讲到说，他说我得救了是因为我满足了神的要求，神呼召我，我接受了他，并且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他。然后他说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满足了神的需要，那我们怎么，他说神怎么回答我们，他说有的时候神就是看我们的，有的时候说神在看我们怎么去行动，我们怎么去回应他。有人说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不回答我来，你说为什么神不给我们，好像我们遇到一些的事还是神在沉默一样。他说神沉默是为什么，他说神有的时候这么做是要看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神说了，如果我们生命里边出了一些什么的事情，有些的东西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或者求神能够出现来帮助我们的话，如果神没有出现的话，神在做什么？神看你下一步到底怎么做？你是继续的相信下去的，还是就打退堂鼓退回来了？他说但是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他说你只需要待在那儿，他说神一定会行动。神的沉默总是有一段时间的，不会是一直到永远， 神都承诺下去了。那你需要什么？当你相信了神的话，而且你满足了神的要求，他说这个时候你就持守在了。如果你没有满足神的要求的话，你这个时候持守就很大了。但如果神说了，你都已经照着神的话去做了，你在神面前是问心无愧的，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主啊，你说让我做这个我做，你说让我做那个我做了，说这个时候你就持守在了，神一定会按时出现。要不然在以利亚还有书记里面，就说他们知道他们满足了神的每一个要求，然而神好像还是沉默。他沉默是为了要试验你，去看那个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还有在你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从内心的深处真是这个意思的话，他说你要也就是说有这个秘密。他说如果你从内心的深处对你所说的是真心的相信的话，他说那让我们就是让我们再去到更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唇来说，但这必须得是我们心里边所讲的。换句话说，你心里边到底是怎么认为的？你的嘴上可能是说一样，但你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你内心深处对神话语的信心到底是什么？还不在乎你嘴上我承认多少，我说的不是你脑子里边，而是你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对神话语的相信。然后再讲回到彼得这里，那再不顾一切的，他说彼得变得很激动，就是有一天晚上在海上，他到了一个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开始呼求，他说哪里出问题了？他说我看到有一个灵在那边行走，向我们走过来了。就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来行走，他说这个船就要沉下去了。然后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请你让我也走在水面上。然后他就从船上走下来了，彼得开始了，但是他害怕了。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开始沉下去。我们总是批评彼得，我们说彼得这个太冒失了。但是你发现彼得最起码还走了两步，对吧？在水面上面，别人一步还没走呢，还在船上待着。但彼得最起码下去了。彼得在水面上走了几步，虽然快沉下去了，但他终于他做了其他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而且从那之后好像再也没有人再做过这样的事。但彼得做到了，犯错误不怕。如果我们失败了，不怕。你是神的种子，神永远都会来救助你。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边，神永远都会来救拔你。然后他说，然后巴拉就说，虽然他错了，他失误了，但是他是想要来遵从神的旨意。他说我希望整个的教会都能够明白这一点。他说这个人也就是彼得在做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当神要一个人去做事的时候，哪怕你做错了，神仍然会把你带回来的。如果你做神没有让你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不对你负责了。但当神让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情况里边，神都会救你的。为了自己的家人相信，这是神让你做的吗？没错，这是主耶稣说的，对吧？因为他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说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自己的丈夫？就是做丈夫的就怎么知道不能救自己的妻子的？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当这是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是主耶稣说的，这就是神吩咐你去做的事情。当你去做神吩咐你去做的时候，哪怕你的信心软弱，最后甚至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丈夫能不能够相信了。有没有人去过这样的地步？可能应该有人有去到这样的地步。你知道怎么样吗？即使你到了一个地步都没有信心为自己家人去相信了，但因着是神吩咐你去做的，然后你去做了，哪怕你像彼得一样都沉下去了，都没有信心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了，神最后还是会把那个信心放在你里边，直到那个真实的 对家人得救的信心从那里边涌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彼得身上发生的事。我再给你们读一遍，就是虽然他做错了，也就是他不信了嘛。彼得的失误是在哪里？他一开始是相信，但后来做错了，后来他不信了，最后沉到水里边去了。他说，但是他是在试图遵从神对他的吩咐。他说这个人是在做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做基督徒的接着往下，他说你们是走在啊，他说你们基督徒，他说你们今天你们是走在一个职责里面，换句话说你有一个责任。他说那叫 in a line of duty， 就是换句话说你在你是在走在一个重要的范围，反正就这么翻译吧。反正你在做一个神让你负责任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你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事，可以这么翻译啊。就是说，如果你开始沉下去了的话，就说你们作为基督徒的，如果你在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事，你想要跟从圣灵的带领，他说如果癌症把你抓走了，或者死亡把你抓走了，一个癌症或者肺结核不管是什么，但只要你是按照在神的这个吩咐，也就是神给你一个责任，神给你一个岗位，你站在上面去做，他说你有同样的跟彼得一样的权柄。彼得拥有什么样的权柄呢？你再看看啊，他说彼得呼喊出来，说主啊，求你拯救我，啊，他说没错了，他说当你也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当我们如果我们生命里边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家里边，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相信，我们为自己的生命祷告，但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糟糕，好像在往下沉下去了。但是这是神吩咐你去做的，也就是说你走在一条神吩咐你当走的这个路上面。当时以色列人在去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要在过红海的路上从埃及里边出来了，结果红海挡住了他们的路了，然后他们呼求神，神怎么样呢？就说那个耶和华怒视着这个红海，结果红海就分开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走在神所吩咐他们所走的路上，因为神吩咐他们出埃及进行取之地，所以呢，当有东西挡在这儿，这是谁的责任？这是神的责任，要把它分开。但神怎么把它分开？当你呼求他的时候，你不能光坐在这儿等着，这个不会来的。当你呼求他的时候，你有同样的跟彼得一样的责任。当你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当你相信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他说你有责任，你有权利向神来呼求，主啊，我的丈夫还没有接受，是吧？但你说了，当信主耶稣，立下宗立家宗，这是你的权利。这神有义务来尊，神有义务来成就他所给你的这个权利，因为神这么说了，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的话。如果你的生命里开始变得冷漠下来，开始冷淡下来了。你有权利向神来呼求，神啊，让我火热起来，让我真正的全心的来跟从神，不要变得这么个不死不活的，好像不冷不热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你有权利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吩咐你，让你走在这条路上面。所以，当魔鬼挡在你的路上的时候，你有权利向神来呼喊，说神啊，求你来拯救我。所以，包括这个彼得也是一样的，但他走在神吩咐他说，那你就过来吧。刚开始走得挺好的，但即使他沉下去的时候，他仍然有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他可以向神来求救，然后盯着他向神来求救，向耶稣来求救，结果耶稣伸手把他从水里边拉上来了。你同样有这个权利。然后布拉格讲，他说别再不顾一切的人，他说当他在沉下去的时候，就是神听到了他，他在这个岗位，在这个职责上面，他开始沉下去了，他失败了。他说：“不管你是否失败了，他说这个都没有半点的关系。他说我们都会失败的，我们都会跌倒的。他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失败者。 怎么叫一开始就是失败？你生下来就是错，对吧？如果你生下来就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就是从罪里边生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都是失败的。然后，但是他怎么说？但是，他说，但是我们有一个人，那个人谁啊？耶稣基督。他说他有一双强壮的手，他站在那里，他可以向我伸出手来，他可以把我们从水上、水里面把我们给拉出来。
嗯。
他说如果你犯了错误，他说如果哪一个女人你犯了错误，哪一个男人你犯了错误，哪一个男孩女孩犯了错误，他说别觉得这么沉下去。他说你呼喊，在绝望当中向他来呼求。就是神会听你的祷告，就是他永远都会听一个不顾一切人的灵魂里的呼求。就是这个，就是我想告诉你，当我们处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不对劲的时候，无论是你失败了也好，无论是在走这条路上面，你觉得所做的事情辜负了这位神也好，还是在你的生命里边出现什么问题也好。彼得怎么？耶稣说彼得怎么做的？他有权向神来呼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呼求好像，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向神来呼求，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不是你的孩子的话，他再呼求，你都不会去，对你没有没有用处，因为不是我的孩子。他说啊，妈妈我要喝奶，他不是你的孩子。他说爸爸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他不是你的孩子。当神说你有权向他呼求的时候，等于是在证明你是他的孩子，你才可以向他呼求。还记得在一篇信息里面，弗兰尼有讲到的，就是在揭开帕子的神里面，然后他说，作为我的女儿，她没有办法来认领我，说我是她的丈夫，对吧？他说我的妻子不能够来认领我，说我是她的爸爸。他有不同的人，他会带来不同的认领。如果他是孩子的话，他只能认领弗兰尼兄和我们的爸爸。那他的妻子呢，只能认领他的丈夫。如果乱了的话，这就出问题。但是当我们讲到认领的时候，同样对一个信徒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说我是神的孩子的时候，你说你是基督的心腹的时候，这证明他有一种的权利是给你们这些做心腹做神的孩子。你可以当我们说，你可以来我们说这个神，他说你认，我们经常讲到说主啊，让我认领你所给我的医治，我认领你给我的这个，我认领你给我的那个，这些都是在基督里边。当这些都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当你认出了这一点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说这是给我的。如果你不认出来这是给你的话，这个东西是认领了我们。如果他不认领我们的话，他不会把这个产权证，把这亚当所失去的一切。请你把书卷给我，对吧？你必须得把它说出来，而不能他说好了，他说呢，去把它踏一踏地的这个书卷把它接过来，你不能只是过去，就是把它拿过来了， 他说你过去这个约翰怎么说的，他说求你把这书卷来给我，换句话说这是你的权利，如果是你的权利，你必须认领你的权利。拿什么来认领？当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地步的时候，当我处在绝望当中的时候，当我处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你心里边相信，口里边认领神所给你的一切。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需要这样到了啊，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的弟兄姐妹，那有的时候人家可能觉得这些人怎么自言自语在说什么，我在认领神所给我的权柄，既然这个是神给我的，我有权利得到这些。
阿门。
有时候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跟魔鬼我也在说，我说魔鬼你没有权利来把这个健康的身体给我夺走，我说神给我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为了他话语的缘故，我自己也要从口里边承认，心里边相信，我说魔鬼你从我身上退去，神没有给我疾病的身体，神给我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对你的家人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是，我想也到了一个地步，是该我们认领神所给我们应许的事。
阿门。
我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被魔鬼到处来践踏所欺负的一个信徒，你是基督的信徒，我们有权柄践踏魔鬼，因为有权柄得着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得胜。愿神祝福大家。